好烦哦。
对啊，我这个问题困扰我超久哎，就是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很惊讶
我是真的不知道，就是为什么
哎。I'm so surprised。
测试麦克风的时候要在那边 te，原来是 test 的 te 啊。
对啊，这个大家不知道吗？不知道吗？
应该不如说为什么会想到吧，因为对我来说就是 test，它不会是 te。
因为你是用外国人的想法。我用台式想法
因为我
，test 是三个字，
对，
所以我只想要用一个字测的时候就是 te，
然后解决我一个多年来
对
的
吧？
疑惑，不然我就是办过这么多活动啊，然后音响那些的啊，我都没有想过，我想为什么在那边一二三一二三 te，哦，原来是 test 的 te，
我想知道大家都知道吗？还是真的只有我知道？应该
啊，
不可能吧？是只有你不知道吧？
如果不知道的人啊，就留言告诉我们，让我知道我不孤单。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是上礼拜吧，对不对？
对，
那个我们的听众们传讯息来说，叫我们一定要去听这集，然后
台
要讲。
通。
对，我们这一集就是直接蹭流量蹭起来。
希望那个何为他们来听一下哈，你
欸，
们不
对。
是觉得你们没有医疗人员可以来帮你们备注一下？现在欢迎，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讲喽。
啊，对，我们也可
我帮你
以，
释疑。
对，另外一个是我们也可以帮你检查一下，因为其实他们里面给了非常非常多的资
资
讯
讯，对，
哦。
他们
对，
详细资讯。
对，那我先讲一下，因为他们提到的问题是勃肯嘛，对不对？你觉得你有穿过勃肯的鞋吗？
有。我有穿过他们的凉鞋，包含我现在的拖鞋是他们家的。
对，大部分人穿勃肯应该都穿他们家的那个，算凉鞋还是算拖鞋那
拖
一
鞋
双？
最多人穿吧，就是双杠或是
对，
三杠的。
然后就会留下很多黑色的脚印的那
他说
个，
"Ogim Ogim" 的东西
对，
嘛，对不对？
哦，可能一讲完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那我先讲，其实勃肯啊，勃肯它有两个哦，它在做的时候，它的鞋垫位置有两个主要的特色。第一个当然是它要把足弓给做出来，
对。
第二个，它在我们脚趾的地方啊，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勃肯的鞋其实有一条横线，
对。
哦，它是所谓的 toe bar，那它这个设计可以让我们的第一趾骨，或者是我们讲脚掌的最前端这边得到一个支撑哦，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支撑力很强的鞋型。
对，所以有人一开始它也是偏硬，所以有人一开始穿的时候会脚痛。
对，那有些人会说穿一穿就会比较好嘛，但是再讲一次，穿鞋子最重要的一点，你没有需要任何的适应期。如果需要适应期的话，这双鞋子并不适合你，
可
这件
能
事情
不
很
适
重
合
要。
现在的你。
对，或者是至少绝对不适合，绝对不是说什么需要适应，让那个鞋子变松一点、变软一点，没有。
可是他们说他们觉得那样的痛感很爽欸。
啊，对，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听啊送听啊
就
送，
觉
你知
得
道。
自己这是 M 吗？
特别嘛，所以他们三个人里面至少有2个 M 咯。
两 个 M
那你知道吗？因为勃肯的鞋子的材质的关系啊，所以其实在很久之前，我物理治疗师有讨论过，
对，
勃肯适合哪些人穿呢？勃肯适合体重比较重的人穿，比较轻的人穿勃肯很容易会不舒服，因为它的底没有办法，你的着地的冲击力过低，
所
所
以你
以
没
其
办
实。
法吸震。
对，你的勃肯应该这样讲说啊，它底比较，它是偏硬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当你的冲击力没有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没有办法有效的吸收冲击的力量。所以一般来说，有一部分的冲击力应该要被鞋子给吸走。
对，
哦，所以如果比较瘦的人，他会有比较高的机会穿勃肯的时候不太舒服。哦，另外一个是啊，这讲到重点，对，真的扁平足的人穿勃肯是会很不舒服的。
对，因为他。就真的没有足弓，你硬要去把它推上来，这是不对的事情。
对，然后我们这集是不是要得罪鞋垫厂商？等一下讲一下，如果你是真的扁平足的人的话，不会因为你穿了鞋垫，足弓就会出现。如果你穿了鞋垫，足弓就会出现，那你不是真的扁平足。哦，真的扁平足是一个结构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在扁平足的判断上面呢，啊？大家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脚抬起来看一下，对，或者你翘二郎腿的动作。如果你脚抬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脚底下面有一个拱形的形状的话、嗯、表示你没有扁平足，
没错，
基本上不会有。
对，
那很多人的扁平足都是什么站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这种啊我们都统一通称为功能性的扁平足，
嗯，或者是动态式的扁平足，好像有人这样讲、嗯，
功能性比较好卖钱
就是要挂很多功能性
功能性评估买动态评估、欸、好像还行动态评估
功能性
對，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你站着的时候啊是扁平足啊脚很扁的人的话、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抬脚看看，如果你抬起来的时候就看到足弓的话，那恭喜你，你没有扁平足，
你只是肌肉没力气、
欸、对，你只是缺乏运动
对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啊有一个医疗上面的标准，
嗯，
是你用大拇指的下面大拇指球的这个区域，
嗯，
跟你的脚踝，
嗯，
两个骨头可以连成一条线，
嗯，
如果你的中间，我们脚的内侧有一条，不能有一条，有一块，我们的 navicular，
嗯，
中文叫什么？舟状骨吗？
对 ，navicular 是舟状骨吧？
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对，就是手掌 scaphoid
也有一个
舟
状
骨，
对不对？
scaphoid 的确是舟的意思，可是 navicular navy 应该是比较偏向航行导航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船的意思啦。哦，但 anyway、嗯、这个骨头叫舟状骨，它在内侧会有一个凸起啊，有些人会非常非常凸哦，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做舟状骨的一个增生哦。不过我们刚讲的这个啊，你的内的脚踝内侧哦，最凸的脚踝跟大拇指的、嗯球这个地方两个点可以连成一条线，
对，
如果你的这个脚的凸点在这条线以下就会被认为是偏向扁平足，
嗯，
如果在以上就会被认为是高足弓，
对，
我就会被认为高足弓，所以它其实是有个医疗判别的方式、
嗯哦、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不是这么的准确、嗯、
对，
因为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啊
重量，
我们的身体就有重量，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的内侧的舟状骨结节一定都会比这条线低一点点，
对、
哦、很完美的在这条线上面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少见，
嗯、
哦，所以站着的时候跟坐着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两个有没有不一样，
对，
你只要离开地面足弓就有出现，那你不是真的扁平足，
像他们在节目里面说他洗完澡之后真的踩得出一个很甜的情况，那你不是扁平足啊，
对，所以我听人家讲说没有张嘉伦没有扁平足，
没有，
你能够踩出 hand ten 的形状是不可能扁平足的，
他顶多就是他们说的短口袋扁平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会踩出扁平的形状，
就是足弓偏低而已对吧，
对，可是他其实可以踩出 hand ten 的形状的话
就表示
代表他没有扁平足的问题、嗯、那为什么他看起来会有扁平足，有一些比较胖的人体重比较重的人他们足底的
肉比较多吗，
而你也可以这样讲没有错、嗯、可他们足底的软组织会增厚，
所以它会挤出去，
对，所以没错，所以他们的脚掌会比较宽以外啊他抬起来的时候内侧会看起来好像没有足弓，实际上有那些地方其实是他的肌肉跟增生的组织
脂肪啦、
欸、对，所以他看起来是胖脚但是他其实可以载出 hand ten 的形状，
那就很好，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的合理先推测、嗯、以台中三个人来说啊，
嗯，
张嘉伦应该会非常适合穿勃肯鞋，
嗯，
因为第一个他的体重够重，
对，
第二个他其实这种我们所谓的这个其实叫做所谓的足印测试，也就是你的、
嗯、
对，大家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自己试着做做看、哦、你的脚沾水以后踩在纸上面
或是踩在硅藻土上面好像比较清楚，
硅藻、嗯、
你知道吗，那种硬的硅藻土的吸水地垫、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如果会很清楚的话那那个就可以很明确让你知道你有没有所谓的功能性扁平足、嗯、或是真的扁平足的问题， 对，所以你看我们已经很快教大家两个方式了，你可以抬脚的时候看只要有足弓、哦、基本上没有扁平足的问题，第二个是足肌的这个测试、
嗯、对
对，你洗完澡马上可以测测看，如果你踩出 hand ten 的形状
那你
没
问题，
肯定
没
有扁平足，
对
啊，如果你踩出 hand ten 的形状但是脚看起来又比较肿比较厚的话那个不是真的扁平足那个只是组织增厚、
就是、就是你承认吧，你就是脂肪多
对，你就是比较、嗯、你的脚比较会用力支撑自己比较多的质量，
对那如果是像他们就是在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些鞋垫要上万块很贵的这些东西，
很多鞋垫其实非常非常多、
嗯、
那这个我们放到后面一点点讨论、嗯、因为我们既然讲完了嘉伦的话我们要讲一下小河、
嗯、
台通小河、台通小河啊，他大家看了照片就知道他比较 可爱，对不对？比较迷你一点点。
对
哦，所以它的一个不管是在身高上面来说啊，或者体重上面来说，当然都比嘉伦小非常多。
嗯，
所以他穿了这个鞋子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足弓被顶到哦，这个是很常见的足弓塌陷的人会有的感觉。
嗯，
但是他觉得做完之后反而比较舒服。
嗯，
表示说他其实是应该要有足弓的人。
对，
但是他的脚底或可能是屁股或是核心的力量不 够，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塌下去的现象。
嗯，
那这种时候他有一个被动的足弓支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比较舒服。所以就像他里面提到的那样，为什么很多人鞋垫垫上去的时候就会去测什么往下压啊？不，他们很多你看到的那种电视购物都会测，
哦，对，他会测测你看有没有稳定
往下压。
对
对对对。那我先讲一下，基本上所有的鞋垫测起来都会有一样的效果，
不管它适不适合你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跟其他生物力学有关，我们就暂不讨论。
嗯，
但是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态来说啊，嗯，根据照片看起来，何爷的体重应该也是可以穿博肯的。
嗯，
那再加上他穿起来后其实觉得比较好的话，
那就好啊。
这样子的鞋型是适合他走路的鞋型。
嗯，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要重新去训练他的脚底肌肉。
对，
不能够一直靠外在的支撑去做这件事情。
对，
不然的话当他从博肯鞋啊
脱下来
换到其他的鞋子的时候，
就又不
行了，他可能会有一点状
况。 对，
所以为什么何爷的鞋子黑的比较快，因为他其实是真的压在那边，他的博肯的鞋垫啊是这样顶着他的。
哦，所以他才张得比较，像摩擦力特别大。
那张嘉伦比较重，可是因为他的鞋型从是不是讲鞋型，他的足型从那个听起来的资料来看，他的足型应该是健康正常的。
嗯，
所以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嗯，
所以光从你的鞋子有容易变黑啊，我们也可以知道你的足弓有没有问题。
对，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就拿起自己的鞋子开始在研究了。那当然其他的鞋子也有一样的情况，
哦，
但是博肯是一个特别容易看出来的鞋型。
嗯，
因为你的脚就是会在上面留下一个很明确的脚印。
嗯，那刚刚他们还有提到一个检测方式是站在上面旋转。
旋转没有错，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职能治疗师嘛。先讲如果是职能治疗师提的话，厉害哦，有料。嗯，
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好像有点怀疑自己说的对还不对，因为他忘记他在哪看。
哦，没错，我听完以后想，我妈的，怎么没有看到我的呢？我也有拍过选鞋子哦，我有拍过怎么样选一双适合的跑鞋，
就是没被推到。
我先讲旋转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检查。嗯，
对，
当你穿上去之后，这个东西协助你的身体回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排列的情况之下，
嗯，
你的核心的压力会减低。
嗯，
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旋转。
嗯，
所以他讲的是完全没有错的。
会不会他其实根本就是看到你的，只是他
没有，因为我讲的那篇里面，我讲的那
你没有讲旋转，
我没有讲的是旋转，
你是讲侧移。嗯，对不对？
因为旋转对于走路来说它需要的幅度很小。
嗯，
所以大部分人不会发现自己走路出问题。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的旋转角度在走路里面不大。
嗯，
跑步的时候会比较大，但走路的时候可能大约只要10到20度就够了。
嗯，
我不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旋转。
嗯，
但是我们走路的时候非常需要侧移，所以你知道吗？我认为侧移才是最重要的穿鞋子的检测依据。
嗯，
旋转当然也很不错，因为旋转可以让我知道你的身体排列的情况。
所以今天如果是要挑跑鞋的话，可能用旋转比较合适吗？
侧移还是比较好，
还是比较好。
侧移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当然，你其实可以两个都做。
嗯，
因为一个比较好的鞋子帮你支撑起来之后，你应该是侧移也会变大，
旋转
也会
变
大。
嗯，
所以你知道其实常常会有人问我们怎么挑鞋子，那我就会讲，嗯，我在 YouTube 上面已经有拍过了啊，如果还没看过的话请到动作实验室
YouTube 的网站
就会出现。
嗯，
那侧移的动作，因为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重心必须要放到左脚放到右脚放到左脚放到右脚，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的侧移其实是卡住不自觉的。
嗯，
那我觉得推荐大家在试鞋子的时候啊，
嗯，
那个鞋垫都会有镜子嘛，对不对？鞋垫一定会有镜子，所以在镜子前面的时候你就试试看，你先穿你原本的鞋子，或是甚至你赤脚也没关系。
嗯，
把你的屁股移到右边，屁股移到左边。
嗯，
那注意你的上半身不能够左右歪。
对，
对，你是重心移到右脚，重心移到左脚，
就是这边三七步跟那边三七步。
对，然后用这个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当你穿着一个比较适合的鞋子的时候，
嗯，
你的移动的幅度应该会增加。
嗯，
相反的，如果你穿了某一双鞋发现这样的移动幅度变小的话，
嗯，
那这双鞋不太适合拿来跑步或是走路。
如果像是那种篮球鞋有包到脚踝的，
就算包到脚踝也不会影响这件事情，
不会变小太多吗？嗯，
因为这些 这些那个鞋子啊，它包到脚踝啊，嗯，可它并不是完全硬
固定住，
你的脚在鞋子里面其实是有移动的空间的，嗯，
登山鞋就另当别论咯，嗯，
但是以篮球鞋来说，你可能就要选一个稳定跟平衡达到稳定跟位移达到平衡的一个鞋型，
嗯，
不过我先讲一下，刚你问到篮球鞋这点很刚好今天也可以提一下，
嗯，怎么
根据研究啊，
对，
高筒鞋啊，
对，
没有比较有效的
保护脚踝，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基本上这些新一代的 NBA 球星出的鞋，嗯，几乎没有人在出高筒鞋啦，
哦，
他们都是低筒跟中筒，
他们有 follow 那个 paper 哦，
我不知道欸，但是高筒鞋因为那个研究就是看篮球的研究了，高筒鞋没有比较有效的减少脚踝扭到，嗯，反而是高筒鞋啊，因为你想看很多时候这些篮球员扭到的时候啊，
对，
他不是在移动的时候，它是落地踩到人的时候是最容易扭到的时候，
对，
所以你想想看今天你落地踩到人的时候啊，你其实需要一个脚踝的动作，
对，
今天它有两边这样把你夹住之后
你反而没空间，
欸，对，你反而没有空间可以去移动或者是去吸收这样的冲击，其实有可能造成更多的一些脚踝伤害，
嗯，
你可能没有扭到，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骨间膜啊或者是其他软组织的一个拉伤，
嗯， 嗯，
哦，所以其实以现在的流行来说低筒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嗯，
那你只要把你的肌肉力量给训练起来，
嗯，
哦，除非是这种掉下来踩到人家的一个意外，不然的话这些球员是不太会扭到脚，
嗯，
对，所以不见得一定需要把脚踝保护住，
所以其实回到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练习脚底的肌肉吧，
没错啊，这个我们在晚一点的部分就会跟大家提到，嗯，对，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嘉伦是适合穿博肯的人，
对，
哦，小何应该还行，
对，
因为他穿起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足弓让他顶起来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而且他的身体的活动是增加的，
只是他的鞋子耗损可能会比较快，
欸，对，没有错。那如果说你这样子被顶起来很不舒服的话，代表你完全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鞋垫，
嗯，
鞋垫是不需要磨合期的，
嗯，
对，是不需要适应它的，
嗯，
你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削足适履，就是这个东西啊，
哦，
对不对，你把你的脚变成了鞋，对，变成了鞋子的形状，
嗯，
这很怪啊，我们应该是要把鞋子变成脚的形状，
对，
所以这几年你会看到很多训练的人啊，大家开始在流行穿赤足鞋，
没错，对，
对对，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那种跑鞋他们开始出更宽的宽楦，
还有五指鞋，
对，你会发现我们的鞋子设计的形状啊跟脚长得超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的脚明明就是
宽
的，
对，
但是我们的鞋子全部都往中间，
对，
很超级纳闷，欸，最早做鞋子的人他的想法，
他们是为了好看吧，
真的有比较好看吗，
不知道，因为你看流行性的鞋子都是尖的，然后你越工作型的就会越宽，
对，嗯，但是工作型宽还是会把头给尖起来，
有吗，像那种工作靴的头不是都圆圆大大的，
对，它其实还，可是它还是你知道偏收进来，
所以你觉得它应该要做方形吗，
你去看那些赤足鞋都是偏弧线啊，对，就它不是这样尖进来，它是什么弧线出去的，
哦，嗯，
哼哼，所以你知道吗，以赤足鞋来说啊，大家知道有不同的脚型嘛，希腊脚跟罗马吗，
好像是罗马，
对，就是反正就是中，
你是中
指 长
还是前面长，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这种鞋人的其实他说需要的鞋子就会有点不一样，
嗯，
如果你的食指中指真的很长的人啊，那种超级尖头的高跟鞋
就可以，
就真的适合你，
对
啊，所以会不会最早做鞋子的人啊
都是希腊脚，
就是，去做这种，哎，啊，对对对
对，哦，
哎，对耶，到底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鞋的，可是没有，你看希腊人都穿凉鞋哦，他们其实很健康哦，
而且为什么他叫希腊脚我也不知道，哎，
好问题，
对不对，
但是人家说这种希腊脚的女生通常都比较正，
诶，对，他们说是这么说啦，
那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脚型通常比较细长啦，所以这些人通常会比较瘦长一点点，嗯，maybe，
嗯，这可能跟他的骨架有关系，
哦，不过我记得没错的话亚洲人比较多是这种属于前面的长度比较均一的，
就是是斜的，
对，
不是尖的，
啊，等一下，我讲错了，希腊脚不是中指比较长，希腊脚是大拇指很长，
大拇指很长吗，
就是你的脚是呈现一个有斜度的形态，
希腊脚，
对，
我们来现在来
它是有一个有斜度的形态，应该是这样才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
希腊脚就是食指长啊，
那有一个那个大拇指很长的，
大拇指好像埃及脚
啊，哦，
它是从头一路排列矮到这，
哎，
那叫埃及脚。
刚我讲错，刚刚有一地方讲错，就是会通常很多人会觉得埃及脚的这种脚型，女生比较瘦长，比较漂亮。
是哦，不是希腊脚哦，
不是不是。
为什么我会记得是希腊脚？
对，我也记成希腊脚，但是我记得应该是 大拇指长的，因为这样你的脚会呈现一个就是流线吗？它没有
一
个奇怪的突出，
对啊，哦，
啊，那这个是脚型的部分嘛，这跟选鞋有关系。回到我们今天讲扁平足的部分来说啊，嗯，对，我们刚刚讲了，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测试自己是不是真的扁
平
足。那再来一个重点，就是在扁平足真的很重要吗？
其实没有吧。
对，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这个是为什么有些人穿鞋垫反而不舒服，嗯，或是你可能刚开始穿的时候感觉 OK， 可是穿一穿以后越穿越觉得很难受，
嗯，
因为我们的足弓跟我们的脊椎一样，它是有动作的。
对，
你像我们的脚啊，总共有26块骨头，嗯，哦，33个关节，嗯，为什么你的脚需要这么多关节？
因为它要做很多动作，
对，它要做很多种细微的调整动作，所以当你把足弓整个垫起来垫死的时候，
它就不能动了。
对，它不能动，它很稳定嘛，嗯，那你当然站着的时候诶没事很好，可是当你要走多跑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出问题，嗯，所以有一些做鞋子或做鞋垫的地方啊，他们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喜欢把人家的脚整个给固定起来，
固定起来，
对，就是他们的脑海中都有一个所谓的理想足部，哦，
教科书上的那个样子，我要把每个人脚都变成那个样子，嗯，
对，没有错，可是教科书上讲的这个脚的动作并不是动态的，
对，
它不是一个有功能的，嗯，所以今天呢，啊，例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外科医师，
对，
或是例如说你是百货公司的柜姐或是老师，做鞋垫对你们可能会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你需要久站，
你要久站的时候，当你的肌肉没有办法有一个适当的活动的时候，利用这些鞋垫可以帮你做一个很好的支撑，
对，
但是对于你要走路你要跑步你要活动的人来说，这样子一个限制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伤害，嗯，例如说有些人垫了鞋垫以后诶脚不痛了，开始出现什么膝盖痛，
很蛮常见的，
髋痛，
对，很常见，
腰痛，嗯，对，你只是把问题
转移到别的
地方，
对，
对对对，就跟那个很多你知道政府单位事情一样，我只要把这个皮球丢给别人，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所以丢皮球，
对，只要你的脸皮够厚，你都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你的脚皮只要够厚，你的脚就不会有问题，它就会到腰的问题去。
你是说？像比较短扣的人嘛，脚
皮
够
厚，
所以足弓其实不要太担心自己扁或是高，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你的足弓有没有弹性，所以当你踩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足弓会掉低一点点，嗯，脚离地的时候会弹回来一些，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足弓。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完，欸，应该说一个比较好的姿势其实是一个区间，它不是一个点，
对
对，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叫做健康的脊椎，你要能够弯腰跟伸直嘛，
都可以做才可以，
如果你只是固定的话，那我们脊椎干嘛分这么多节，
对，那就大家都僵直性脊椎，
对啊，我们脚就是拿来走路的，所以有这么多节它就是要
用，嗯，
所以你知道穿鞋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现代人的脚的问题，
对啊，所以我其实很多，因为我毕竟手上很多孕妇，我都会一直跟他们宣导不要太早让小孩子穿鞋，
欸，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我先讲一下，如果有看 Tammy 而且我太太的 IG 的话，你们就会看到我曾经在对对对，在某家童鞋
百货公司的鞋子童鞋，
对，我就直接讲了，市面上基本上在百货公司你能够看得到的这些品牌里面，三岁以前儿童的童鞋，没有一家是能够让小朋友的脚正常成长的鞋子，
他们全部都是圆圆的，
他们全部都跟你说这个叫做机能学步鞋，
那它有什么设计，
它有什么设计呢，帮你把足弓做出来，
可是它那个时间就是没有足弓啊，
没有错，所以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小朋友穿了这些鞋子以后会很稳定，他不太会跌倒，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出正常的足部肌肉，
他没有机会去自己学习要怎么用自己的脚帮自己稳定，
对，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看起来对很多爸妈来说觉得，欸，真的穿了鞋子好像就走得比较好了，大家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比较好，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有点揠苗助长的行为，
对对对，欸，那如果是那种没有全屏的，我看过那种学步鞋是底是其实是全屏的，
底全屏当然蛮好的，但是我在讲他们的设计上会有一些瑕疵，嗯，你只要还在用理想足部的形态去做就会出问题，嗯哼哼哼哼
哼，但现在大多数的鞋子好像都是这样子哦，
所以不要太早让小朋友穿鞋，这才是最大
的
重点。對
啊，真的，让他多接触地板跟草地。
对，那扁平足，很多人其实大部分的人啊，就像你鞋子穿的很多，我们太早穿鞋子的话，不太会让你变成真的扁平足。
对，
大部分人都会变成我们刚讲的功能性的扁平足，
没错，
就是你的脚其实没有力气。
对，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这些人除了脚底以外啊，很容易也会有什么屁股没有力气，很容易腰没有力气，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屁股跟腰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治疗师会跟你讲说要从脚开始，从脚开始，因为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站在地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出来。
所以他里面有说什么，他不知道去哪里看到，说什么肩膀痛是脚那边引起的。
欸，是有机会的。
对啊，我好奇他在哪里看到的。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们有很多 case 啊，都会说，然后我做这个运动好不好，做那个运动好不好。然后上次我在台北有个 case，然后他说他看谁教了呼吸啊，这样做怎么之类，然后做完之后开始腰痛啊。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人都看不到我的频道？到底是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拍的太无聊了？
我被演算法放弃了吗？
我们太震惊了。
我们没有得到演算法的
青睐，没人要看我们的。
那你知道，就是以这种脚来说啊，最适当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去锻炼你的足部的肌肉。
不过现在很多在大型健身房不让会员脱鞋子做训练。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啊，有卫生上面的一个顾虑，
还有安全疑虑，因为有重量，他们不想要承担一些万一杠片砸到之类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些赤脚训练的话，其实一些小型的工作室，
小型工作室大多是可以的。对，
或者是你知道吗，根据研究来看啊，亚洲人的脚都比较健康一点点，但是现在没有了，比较久以前的研究。
是因为我们会蹲下吗？
亚洲人的除了蹲下以外，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家里会赤脚。
啊，对耶，对。
你很少看到有台湾人，以台湾来说，你很少看到有台湾人会在家里的时候是要穿鞋子的。
但是有一些人很爱穿室内拖。啊，我前阵子有遇到一个病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脱掉室内拖，因为他我们这里也是拖鞋嘛。
对。
他进来之后坐了一下，跟我说他的，你们没有室内拖吗？我很不自在，我觉得我的脚底碰到地板就是很不舒服。
对，所以这种人就是会不舒服的人，因为你的脚根本没有机会去感觉地板，
他的脚底已经过度敏感了耶。对啊，
所以这种人才真的需要做一些减敏感的训练。那有一些简单你可以判断你的脚掌是否健康的动作，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第一个，把你的脚放在地上。
对。
第二个，请把你的大拇指抬起来。
你是说坐着还是站着？
坐着
就可以了，
把大拇指抬起来。如果你的大拇指没办法抬起来，
你说用大拇用脚比站吗？
对，如果你大拇指抬不起来，或是你抬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后面四指一起抬的话，
对，
那你有潜在的脚掌足弓的问题，对吧？大拇指要翘起来，然后把大拇指放下来以后，你要试着把后面四指抬起来，但是大拇指不要翘起来。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两个动作的话，其实当你这样来回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足弓的练习了。
一定要贴在地上做吗？
对，一定要贴在地上做。
所以我脚如果抬起来在半空中做是不行的。
因为你抬起来在半空中的时候，就失去了脚掌接触地面的意义啊。我们脚掌有几个重要的点，在我们走路行进的时候，只要接触地面，它一定要有适当的感觉。大拇指、小拇指跟我们的脚跟。所以我们要能够大拇指自由动作，小拇指自由动作，脚跟自由动作，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脚踝。
所以下次就是看你脚踝健不健康，就是跟朋友用脚腕剪刀石头布。
对，没有错。或者是你有遇过有些人可以用脚趾夹东西吗？
我会
啊，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灵敏的脚趾头。
上次上礼拜上课的时候，你不是有提到这个吗？
对。
然后那个有一个学生就说，哦，我跟你讲，我超会用脚趾头夹东西，我所有东西都用脚剪。
欸，很厉害，其实这样很厉害。
而且我们家小时候，我妈很喜欢用大拇指跟食指夹我的小腿肉。
欸，我刚才想讲，对，有些人会这样夹，其实那个也很厉害。
对，我后来也学会这一招。用这些夹人家的脚。
哦，好方便。
很痛，我跟你讲很痛。
因为脚的力量很强。
对。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如果微微能够做得到的话，你可以开始利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脚获得一个什么健康的移动的动作。你的脚越僵硬它越容易受伤。你的脚越不会活动它越容易会不舒服。那就会变成例如说扁平足，
对，
或者是假的高足弓也是有的。我没有这么多，有些人会觉得脚背很容易顶到。
对啊，假的高足弓偏少啊，蛮少，
比较少，因为我们身体的体重一定会把足弓压下去，
通常只有越来越扁的趋势。
没错，大部分的高足弓比较像是真的天生的足弓比较高。但是所有的人来说，只要是你活在地球上面，你的扁平足一定会变比较多。
对。
所以你知道吗，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足弓啊， 你就搬到太空去。
我以为你要叫他倒立咧。
没有没有，搬到太空去。因为在太空之中没有重力的影响。
那这样会一直高足弓吗？
不一定，就是它会乱长啊。反正在太空中你大概也不需要足弓，
不需要踩地啊，你只要会颠就好了。
对，
那这时候我们的脚可能会缩小，只剩下前足。
嗯，
没有后足，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脚就会越来越丢进来、啊、
变成筷子吗？
对，然后手会用，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说未来人会手越来越少，脚越来越小，然后头变大。如果生活在、
就跟外星人一模一样，外星人就长这样啊。
但你知道就不合理啊，如果生活在太空中的话、你还是要做事情，除非你用念动力做事，不然的话你的手应该会维持一样的大小，但是脚会越来越萎缩、
因为不需要用脚
这样丢起来。对啊，你又飘在空中嘛，对不对？你又像水母那样子。
我脑袋里有画面。
那如果你的脚真的没有办法移动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些脚不舒服的情况的话，请去就近看物理治疗师。
嗯，
这些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助你评估你的足踝是不是健康。同时物理治疗师也可以帮助你评估你现在穿的鞋子适不适合你。
对，
这个所有有执照的物理治疗师都应该要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给予正确的指引，而不是用额外的东西，例如说我卖你这个鞋垫、
10万的鞋垫、
我卖你
1万的鞋垫，
对，我卖你这个东西，你看你现在被我往下压制又压不下去了，有没有？那是站着啊、我们的重点是要走路，又不是站着。
对
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比较能够给予这些人健康的能力。对，毕竟你不是 always 在穿鞋啊。
对
对，如果这种、如果我想想好了，如果你的脚啊并不是先天的畸形问题，你做了鞋垫又被告知说你要一直穿着鞋垫在家也不能脱下来的话，那我可以直接的讲，你这样子的情况只会让脚的情形越来越恶化。
除非你是真的有一点点长短脚的人
啊，
可能会需要某
一
脚要垫一个东西。
但你知道有一些长短脚他们现在其实是会外夹，它不是夹在鞋子里面，它是夹在外面。
你说鞋子外面？
对对对，也有这样子。因为有一些做鞋子的厂商，他们本来是做鞋垫的，然后现在有在做鞋子，他们有出这样子类型的一个服务，那也蛮不错的，因为它可以减少你左右足弓的一个差异性。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脚底按摩为什么这么爽，因为大部分的人现在你穿很多的鞋子的时候脚都会变得很紧。
对啊，
那脚很紧的时候你做足底按摩，你的脚整个松开了，感
觉
超爽，但是就跟你的肩颈僵硬一样。
对，
你按开了以后暂爽，然后你又回去继续穿很紧
的鞋子，再把它紧回来。
对，那你就是要反复的去做足底按摩，对不对？那足底按摩店为什么这么多？因为穿鞋子的人太多，你能够健康的去活动你的脚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容易觉得足底很僵硬了。
我觉得是懒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想练啊，躺在那里就好了，我干嘛要训练，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经营之道，财富密码。
我们就是用懒来赚钱。
对，不会好的东西就是会赚钱的东西。
啊，如果你不想被人家赚钱，就是勤劳一点。
没错。
对，
那听完这集的听众啊，不要急着直接赤脚，或是不要急着直接去买那种所谓的赤足鞋。
哦，对，你可能不适合哦。
对，你的脚趾的、你的脚底的肌力可能还不够。那这个情况下你穿的话反而会容易觉得不舒服。记得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要渐进的。一次到位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独裁国家才做得到。
对。
民主国家是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
不行。
你的脚也是一样，你的身体是很民主的。你以为你的大脑在控制身体，实际上你的身体也会反过来控制你的
大脑。会
当你
不然你就不会痛了。
没错，我的脚很僵硬怎么办？我跟大脑说我有点硬，
我想要去按摩。
对，
然后他就驱使你去按摩。
没错，所以不要以为你有你身体的完全的掌控权。
好笑。
你看每次我们聊物理治疗的时候就会聊到很多什么
奇奇怪怪的政治，
人生的哲理。
我以为你
要
说政
治，人生哲理，
人生哲理，
政治也是哲理的一环。
对，
所以你真的很扁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重点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反弹回来？你在人生的谷底没有问题，你有办法反弹回来。
反正最差也就这样子。
对，它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对于你的人生或你的健康来说有帮助的。所以一个理想的足弓是你踩上去的时候它会变低。
对。
离开的时候你的重量减少的时候，抬脚的时候它会弹回来。
对，
这个才是一个真的健康的足弓。
嗯，
不要太容易被扁平足或是高足弓这些字给绑住了。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扁平足的问题的。
对，
大部分有的人是功能的扁平足。
嗯，
你需要的不见得是一个外加的辅助，你需要的是正确的好好的去锻炼它。那当然就跟敏轩讲的一样， 很多人比较懒嘛，
对啊，
你想要花钱得到一个未来造成更多其他问题的东西 OK 我们也蛮接受的，因为这就是什么我们未来的潜在客户，
你未来就需要花更多的钱来处理这些事情、
没错，就像是关节一样，你没有好好的保护它，那未来你就要花更多的钱去处理。你知道动一次手术啊，就算有健保大概也还是比不上你一整年请教练的费用。
哦，你一整年请治疗师也不用这么贵、可能还更便宜哦。
我们治疗师有点便宜，
比教练还便宜。
啊、所以你知道，稍微统整一下，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来说啊，第一个，足弓啊，虽然有一些判断的标准，
对，
但是健康的足弓是能够移动的足弓。
嗯，
只要你脚抬起来的时候，你的足弓形状有出现，
嗯，
通常你不会有扁平足的问题。
对，
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足肌的测试，我沾水踩下去看看，如果踩下去的时候你有出现 hand ten 的形状，那肯定没有扁平足的问题。
嗯，
那再来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踩下去的时候跟抬起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个足弓的降低跟抬升？
嗯，
如果有的话，那你大概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没错，
如果没有，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你的足弓卡在比较下面比较扁的位置。
嗯，
或者是你的足弓真的卡在一个比较高足弓的位置，
也有可能你真的跟你的身体很不熟，
嗯，
别人看起来有你没感觉，
对
对，这也是个大问题。
哦，所以第一个你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检查一下，是不是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足弓的问题。
嗯，
如果有的话不要担心，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的话，
不用理他也没关系，
特别理他。 对，
对，
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找一位物理治疗师替你做检查。
对，或者你想要预防的话，
嗯，
多做点赤足运动，或是多在家里不要穿拖鞋。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二点呢、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家里保持赤足。
嗯、
哦，我们有一些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足弓的建立，例如说我们刚讲到的，把大拇指抬起来比赞，
嗯，
以及把后面四指抬起来。
嗯、
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你足弓建立的方式是直直的踮脚尖。
嗯，
踮脚尖上来的时候，足弓必须得要出现。
站重点是你踮起来的时候，你的重心必须放在前三指，
对，
不可以放到小拇指。
没错，而且踮起来的时候，你尽量要直直的往上。如果你的屁股有用力，这样夹紧往上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很好的锻炼到你的足弓。
对，
那最差最差锻炼足弓的方式叫做用脚趾头抓毛巾。抓毛巾这个动作会让脚底的肌肉变强壮，但是没有办法增进你的核心稳定性，
嗯，
就跟你在练肚子一样，
嗯，
仰卧起坐是不会让核心的功能变正常，
因为那不是他平常要做的事情。
没错，所以抓脚趾不是一个好的足弓训练动作，
除非你想把你的脚练得很壮，
对，
那可能可以，
欸，可以，
对，
好，那第三个，哦，第三个，小朋友是不需要这么早穿鞋子的。
嗯，
我直接讲，三岁以后，因为他开始有一些比较多的奔跑、攀爬的需求，
然后可能有可能在外面怕踩到东西。
但是三岁以前，
嗯，
市面上绝大多数号称的学步鞋都是有问题的。
嗯，
你会短期看到你的小朋友好像站得很好，
嗯，
但是长期来看，对他的下肢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嗯，没错。
那我们今天额外要讲第四点，我们平常都讲三点，对，第四点就是啊，如果台通的三人众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你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有扁平足的问题。
我刚刚也想说，不是说就是我们认识他中间只有六个人嘛，
欸，对，
请那六个人帮我们传达。
另外一个是，你知道吗，在之前的集数里面就有讲过，李一成他其实有腰痛的问题，
哦，
治不好，
嗯，
这个问题
欢迎来找动作实验室，在台北有门诊哦，
没错。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先讲一下，他们三个人的体重穿博肯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但是以何来说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状况，所以会让鞋子耗损比较快。
对，
那比较好的情况，他如果被垫起来觉得比较舒服，他代表说什么，我们刚提到的运动很适合他，
没错
啊。对于轮轮
轮轮
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情，你没有扁平足，不要担心，
你没事跟你女朋友说别担心。
对，不是你，不是因为他连续两集都有讲嘛，好像他很无知，没有，你没有无知，你对身体的感觉是对的，你没有扁平足，
对，
你只是脚比较
大，比较有福气。
哎，对，你是脚太棒太棒，对，你是脚比较有福气。
对
对吧，
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